Okay, so welcome along to Bible class.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圣经研读课程。就像所有的课程一样，我们 每一次课程的时候，我们都要练习我们的反弹，让我们在反弹中向神认罪，让我们所有的罪得以洗刷，然后让圣灵让我们充满。
Okay, so let's do that now.
好，我们开始。
Father, so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now, this morning,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现在有这个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under the filling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these things that we're learning, they will become a part of our spiritual lives.
感谢圣灵的事工，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好研习，并且能够运用神所教导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
In order that we can grow in grace and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而在这样子的学习中，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能够施法耶稣基督。
And so we pray these things in His name.
我们的祷告是奉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好，我们要今天要继续来谈的是圣经的约定。我们要先从神给诺亚的约定，然后我们再会去谈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定。如果去年有跟我们一起在上课的同学都会很清楚，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这个大洪水的状态。好，在这个大洪水之后呢，整个世界都被淹没，只剩下八个人的存活，就是这八个人诺亚的一家人呢，就是神跟诺亚定下了约定。因为在这之前呢，世界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邪恶。那当时有太多的那些拿弗林，半人半天使的这些人类。而我们要回头先想想，为什么神会需要让这样的大洪水淹没世界呢？所以在洪水之前要看清楚的是，在那个世界的当下，神曾经跟亚当夏娃立约，将会有人类的拯救者会出现。但是在洪水之前，整个地球就是被这些堕落天使将人类的血脉毁坏了的话，是不可能，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可能有纯种的人类是可以诞生，而是成为人类的救星救主了。
It gives us another perfect example of God's perfect timing.
而这正好这样的一个事例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总是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如果呢，神呢没有在当下那个时间点，让这个把这些拿弗林产，很可能再过半年一年，神如果才出手的话，连诺亚家的脉说不定都已经被污染，那这样的话就来不及可以为人类留下我们的救世主。好，当回到诺亚的时代，当这个他们一家八口从诺亚方舟里面最后出来，就是大洪水结束了，他们出来的那一个时候呢，世界已经没有其他人类，只剩下这八个。所以这八个完全纯种的人类呢，没有被血脉没有被污染的人类呢，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因为整个洪水退去，世界重新开始，环境是全新的，也让他们这八个人能够开始了 繁衍，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类的文明。而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状态的，就是整个七年的大灾难是会把全球毁坏的蛮严重的，但是呢，耶稣的再来，他要重新的为整个人类建立一个千禧年的一千年， 的新闻，而这个新闻里呢是全都是基督徒。好，我们来看创世纪九章九，看啊，我甚至与你们和你的后裔立约。
God is saying to Noah, I will establish. And the word there is kum. It's the Hebrew verb kum.
那在这边呢，就是以英文来讲哈，就是神要跟诺亚立约。这是神跟诺亚所说的。这个立约他用的是一个立字的这个英文哦，是 establish。那他在希伯来文叫 kum, 就是 qum。这个单字呢就好像是说确认啊，要立的那个动词。神呢跟诺亚说，我要跟你以及你的后裔立约。他其实是跟他的祖先亚当夏娃也就立过约的。这个字呢就 QUM 这个字啊，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啊，有些圣经把它翻译成建立 establish, 那有些呢是把它翻译成 confirm, 就是确认。所以呢这两个翻译其实很不一样啊，因为一个是建立一个约，一个新的应许，那代表的是过去没有现在才建。那如果是把它翻成确立 confirm 这个字的话呢，就代表是以前有，只是现在再把它确认一次。但是呢从过去到现在发生的那些事情看起来哈，把它翻译成 confirm, 就是确认确立啊，再度确立比较合理。因为呢从整个事件看起来呢，神他是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人类的血脉啊不受到天使渗透的这个摧毁。所以呢从这边我们要就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把这一句的这个立约，把它当作是重新确认这个合约的这种应许的这种说法来说呢，就是说神跟诺亚说，我将确认我跟你以及对你的子孙的这个应许。所以这边有一个 seed seed 哈，就是种子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在讲的是后裔，就是不管是百代千代的后的孩子，你的子孙。这个字的意思也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就用到的，就是当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将会有子子孙孙啊，这也是用这个后裔，因为你的后裔也是用 seed。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呢，甚至也是用这个 seed 啊，这个后裔种子呢，来跟夏娃说，你的后裔将会这个打蛇的头。那这个用的这个字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后裔的那个英文，他写说你的第一次写是说 between your seed and her seed, 那个 your seed 的这个 seed 是小写，就是代表的是他所有的后裔。然后还有 her, 然后第二次在写 her seed 的时候，他用 seed 的 s 是大写，所以他其实讲的这第二次讲的女人的后裔，指的特别是在讲的是耶稣基督，还会把 s 用大写。他说我们要先清楚哈，这一段话呢是神在跟撒旦讲话，而这一段呢因为神呢告诉了撒旦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将会跟他为敌，所以从那一刻起撒旦呢就跟女人为敌了，撒旦就在恨女人了。所以呢这边呢这一句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彼此为敌啊，就彼此有恨的啊。而你的后裔，这个前面的后裔讲的是撒旦的后裔，而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
Some people might say, what does that mean? Does that mean that Satan is also having children?
这一句话就是撒旦的后裔，这一句话出现在圣经这里的时候，让很多人在怀疑说，哈，撒旦他也有小孩吗？但是其实这边所讲的撒旦的后裔哦，讲的并不是说他有小孩，而是说那些会跟随撒旦的人。就像耶稣曾经会 会骂那些非常非常宗教性的人，也会是骂他们说你们根本就是撒旦的后裔。所以呢，基本上你如果不是神的孩子，耶稣基督 的信仰者的话，你就很可能就应该要被算是撒旦的跟随者，撒旦的后裔。
Yeah, Galatians 3:26 says that we're all children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It says that we're all children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他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
Yeah, and actually in the Greek, it just says weos. So this is the word weos here. You can see the Bible there now?
Yes. 在这边翻译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好，但是其实儿子它是一个广泛的说法，男生女生都是儿子，都可以是神的儿子。但是这很清楚的是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而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而不能成为神的儿子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变成是撒旦的儿子。而我们不是耶稣基督的孩子，就可能变成撒旦的孩子。因为呢，当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不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会接受，就更容易接受了撒旦的谎言，甚至会变得非常的暴烈。而这样的人类都是等于是反抗神的教导，神的旨意的，那我们就成为了撒旦的子孙。根据这样子圣经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想回想哈，就是在世界上很多的人，他基本上是反对或者是抗拒神的计划的，所以他们做的不管是大的抗拒或者小的抗拒神的计划或神的教导的，那这样的人他们就比较更倾向于是被列为这个撒旦的子孙。然后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讲说，我是相信基督信仰的，我也相信所有其他的信仰。而这些呢人呢，他们这种想法跟说法，在他们的心中，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了最后要面对耶稣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最终呢是会被送去火湖的。在他们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愤恨说，诶，为什么他们要去火湖。而因为这些人他整个一生呢，他其实呢都等于是拒绝了神的教导，神的真理，而他们却不清楚说这已经是完全是不能称之为接受了神的信仰，他们却不了解自己其实犯了这个很大的错。所以呢，根据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种后裔后世的这个字 seed S-E-E-D 种子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诺亚的子孙。而从这边呢，我们也看得出来了，就是这个神与诺亚立的约也一样是会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都是诺亚的子孙，我们也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而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等于跟神都有这样的约定。我们再看看创世纪九章十节这一段话也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是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也一样都有立了这个约。就神立的约不只是跟诺亚一家人，还跟那些从方舟里出来的这些活物都一起有了约。这是有趣的是说，神呢也跟这些动物们有立约，但不要忘记其实这些动物绝对是在神的计划里很重要的角色。神对这些动物是有一个计划的，而这也就造成了这些动物都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是有它的角色的。那这个计划呢，神的对动物的计划呢，当然包含了这些动物是我们人类的食物，来提供我们人类需要的蛋白质。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接受的，因为他现在很多人流行开始走这个所谓素食主义。那 Tim 他说他自己曾经尝试过当素食主义者，但是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做素食的主义者，很容易让我们就变成是非常的傲慢、骄傲，甚至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呢，神从开始就教导我们要吃这些动物好为我们的食物。那变成了素食者呢，他常常就是开始的敬拜的不再是神，而是这个大自然，然后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另外一种不属神的一个状态。而很多的有一些宗教呢，他就把这个素食主义当作是他们这个宗教里的一环。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流行这个做瑜伽、打静坐，然后呢吃素。那他们却说呢，我不是宗教性的吃素，这些我的所有的行动都非宗教性的，他们以为这是非宗教性的。而 Tim 他自己的经验呢，是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也是成为这样子的素食的这种自然主义者。但其实他在那种练习中，他发现呢，他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管制中，他自我的管理中，他其实就好像逐渐形成了他自己是一个宗教，他自己成为一个个人的宗教。而这种个人的宗教让他自以为自己比别人要优良，更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人。而当他在那个不太长时间的素食主义的生活中呢，他很明显的看见，就是他虽然都不吃那些肉类的东西，但是他的脑袋里经常都在想着说，哎，我好想吃一块牛肉、牛排啊，要吃一个那个肉的派啊等等。而且他呢，偶尔呢会偷偷的吃了一点点肉，然后却还是告诉朋友们说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听认为一定有不少的素食主义者是这样的。而且呢，跟这样子的人呢，因为他们吃饭的这些状况要求很严格，很复杂，所以呢要跟他们一起吃个饭都很困难。
But anyway, so God gave us the animals to eat and we can enjoy that.
所以呢，神是给我们人类动物的来吃的，好，而我们应该就要享用。而神给人类这个动物的来这个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让人类可以用动物来献祭。如果我们这个看一下创世纪的1章15-16节，我们很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呢甚至设下了星际的星座啊，设下了太阳、月亮，来给我们人类一个时间的观念，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献祭。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看，你会觉得说，哎，神他设定了这些星辰啊、日月，他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时间跟季节。但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季节啊，就是神设定的这个季节，让人类感觉到有时间表、有季节，它其实是根据宗教的节气的、信仰里面的节气的。神呢，他说设立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整个的完美的运作啊，其实是在教导我们人类这个整个时节的运作。
And this is how we need to understand nature, is that nature is designed to teach us about God's plan.
所以我们要了解哈，这个神他所设计创造的这个大自然，他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时令时间的这个的变化。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给人类一个计划是在先，而大自然的创造跟运行是在后，这个所以大自然的创造是为人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神创造大自然不是要我们去 为大自然，而是大自然要为我们来教导我们。而这些动物被创造也是一样，它是为了人类而创造，它是为了人类的食物跟人类的献祭而被创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29节，这边特别很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是羔羊，是为了把人的罪孽，世人的罪孽除去，而成为神的羔羊。
See, and God created lambs as these innocent little creatures that have done no wrong.
神呢，他创造羊也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这个耶稣代表神羔羊也是除去世人罪孽而生的。而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他所创造的羔羊是完全纯真的，无罪的，就是一个软弱无罪的羔羊。所以呢，在这个神的眼这个脑中呢，这个将来要为我们除罪的耶稣基督，他真正的状态就是一个无罪完全完美但却柔弱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在神的脑中就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人类这个概念呢？因此他就创造了羔羊。所以这个羔羊的存在是因为要能够成就这个神脑中他对耶稣成为世人的除罪的这个角色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旧约里面的这有了这样的羊，他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救他自己很软弱的样子的这个羊。你看大部分的动物啊，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可以攻击的这些武器，比如说爪子啊或利齿啊，但是呢神创造的羔羊却是什么样的武器都没有的。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就只是遵照神的计划而行，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随者。这就是后来神创造羊的形象。羊呢，它就是一个完全无法自我保护，它就只会接受攻击的时候，它就是接受攻击了。
Lambs and sheep, they're very stupid animals.
而其实这个羊本身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它是算是笨的，很笨的。而我们要想象羊其实它就是那么的笨，但是呢，当被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有聪明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其实是非常笨的。如果我们不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是没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学习了之后，我们就变成知道该怎么行为。好，所以呢，神呢会给我们牧师 ，pastor。pastor 这个字呢，其实在拉丁文就是牧羊人的意思。
Like you read in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11, it talks about the poimenos and then the didaktalos, the teacher, where the pastor teacher, he's the one leading the sheep and he's teaching the sheep. It's the same person.
所以呢，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牧师呢，也就是一样的意思。反正牧师就是牧羊人，而牧羊人就是教导羊群要怎么去哪里吃草的。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呢，4章11节用到的说法就非常的棒哈，他就是把牧羊人跟牧师的这个关系也用。他里面讲到说，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其实是神的羔羊之外，他也是大概是最棒的牧羊人。就我们看到，就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神的羔羊，等于是献祭了。为了人的罪而献祭，但是呢，他后来等他复活后，他就成为世人的牧羊人，他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更像耶稣基督，更像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我们回到创世纪9章10节，我们就了解说，动物其实是在神跟人立的约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Okay, now we'll stop for a 5-minute break and then we can come back at about 11:05.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11:05回来。